的经文非常好，主要会关注在这样一个6天的创造当中哈。我们也知道说这6天的创造日有许多奥秘哈，有许多这个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说法。那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也就是把这些不同的理解哈，帮大家做一个梳理哈，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先做一些经文的分析哈，然后再进入到神学的讨论当中。屏幕拉大一点哈，一样，我们用一段诗篇来开始今天的讨论。我为大家来诵读这一段的经文哈，这段的经文就讲到了神的创造，他用这个诗的语言来概括哈，来回顾上帝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当中他创造的那个作为跟大能。诗篇104篇，这里诗人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响，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这个诗篇很长哈，我们截取三段来做开始的敬拜，然后到19节，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上帝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31节，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的上帝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很美的诗篇这里讲到回顾了上帝在创造当中的这个作为哈。那我们在之前三次的分享当中呢，讲到了一开始就讲到了第一节哈，基本上我们一节经文用了一次的课来为大家做一个回顾跟梳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一个比较大的视角哈，来看这个第一章，上帝在6天的创造当中哈，他的这个大能的作为哈。那这个经文很长哈，也许大家看不清楚，所以我建议大家是可以拿到讲义哈，这样对着讲义看会更明白一点。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概览的话呢，就还是要把所有的经文都囊括一遍。那么大家看到这个讲义当中呢，它分成左边跟右边两个部分，对吧？左边是一到13节，主要是讲前三天的创造；后面14到31节讲到后三天的创造。那么后右边这一边呢，就会内容比较多啊。我们会看到主要的这个叙事在第六天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有更多、更密集、更丰富的信息。那么这6天的创造一直以来，教会有不同的理解跟说法哈。我们一会儿会一个一个来看。那我们看经文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经文当中为大家标注出来的黄色的部分啊，是还有蓝色的部分，还有红色的部分啊，这是一些主要的部分。大家看，在每一天当中都以上帝说来开头哈，我们来数一数这个上帝说了几次啊。如果这个蓝色的字 在第三节，对吧？上帝说要有光。第六节啊，每一天都以上帝说开始，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第九节也是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啊。十四节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二十节第五天啊，上帝说水要多多的滋生有生命的物。然后到了第六天，我们看到第三天跟第六天啊，他上帝不只说了一次，对吗？第三天上帝说了几次？说了两次，对吧？啊，一次是那个水和地要分开，然后第二次呢是地要发生青草。那到了第六天的时候，上帝说了三次，啊，说了三次。啊，就是说，其实有一次在24节，有一次在26节，然后有一次在28节，有一次在29节，好像是说了四次。但是事实上啊，如果我们看。我们看下一张的 PPT 哈，就是我们先这样过一遍，是十次，还有一次，它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表述跟其他地方有点不一样啊，所以严格的说是十次啊，就是上帝说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么一个表述是全部出现了，在六天创造当中出现了十次，那么黄色的部分呢，上帝看为好啊，就是这个看为好呢，我们也来数一数第四节一次，对吧？第十节第二次，第十二节第三次，那么第十八节啊第四次，第二十一节第五次，那么第二十五节第六次，三十一节第七次啊，所以上帝看为好，看好了七次，对吧？啊，其实这样子。我们会看到在整个六天的创造当中，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公式啊，不断的重复的出现啊。我为大家来稍微的做了一个总结啊，就是我们看到在这六天创造里面出现了很奇妙的一些数字的排列，比如说啊，上帝这个字哈，就是 Elohim 神这个字，一共出现了35次。在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就是到第七天安息日完成的时候是35次，那么地呢出现了21次，天或者说这个啊 expanse， 他用了两个词来描述这个天，就是把诸水分为上下，有时候是用空气这个字啊，有时候是用天，加起来一共也是用了21次啊，很奇妙的，都是七的倍数，对吧？那刚才我们数的这个神说他这个命令啊，说了10次，那有加上一次的例外，就是22节赐福给这一切，说的时候他并不是以这个啊 Vayamer Elohim 哈，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个神说这个公式来表述的。然后特别一次就是第六天他说了3次哈，有一次是出现在啊26到28节，就是关于我们所说的文化使命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我们会在讨论人的本性的时候来跟大家分享。那神说了10次，然后事就成就了7次啊，成就了7次，就是你会看到一个是 command 神的命令，然后 fulfillment 就是神的命令，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马上就成就了。然后在这个事情成就之后，就是说如此就事就这样成了啊，都是以这样的公式来表述的。那第三节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这个就有了光，它稍微有一点特殊啊，就是说，但是它也是说如此就有了光，跟后面就如此事就这样成了啊，是一个啊，是同样的一个 format 啊，然后。事就这样成了之后呢，一般接下来会有一个动作，就是上帝把什么分开啊，把光和暗分开，把陆地和海洋分开啊，或者说神就造了啊地上的活物啊，神就造了人，就神的动作在这个他的命令之后跟着有7次的这个动作啊，然后在动作神创造的动作之后还有一个 approval， 就是他神就给了这个他所创造出来的事物一个价值啊，就是神看着是好的，同样出现了7次，在这六天当中你会看到很多个七，还有10个命令啊，最后一个呢就是神看为好之后还会 给这一些他所造的这些事物给他们命名或者给他们赐福啊，就是上帝的命令命名或者上帝的赐福，神称这个你看到这个前面的这里来，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啊，这是一个命名对吧？称空气为天啊，这也是一个命名。然后呢然后如果说神就赐福给在这个在第二十二节，神就赐福给这一切啊，就说啊，这里也是一个命名跟赐福的这样一个 format 里面啊，就是这两种啊，它这个神学上面就表示成为 subsequent divine word 啊，就是在他的创作的动作完成之后，他就命名或者赐福给他创造的这一切，同样的出现了。其次，那具体的经文呢，我都标注在后面的这个括号里面啊。如果大家在看经文回头去认真的再去读这一段第一章的话，我们可以按照这样一个格式来重新的去读，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整齐的一个结构。那同样的呢，在整个六天的创造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成对出现的事物，因为神的动作常常是把光和暗分开，把陆地和天空分开，然后又造出了太阳和月亮，然后又造了男人跟女人，好像很多事情是成对出现的。那这个是这里想跟大家提的一点，就是在很多的不同的世界观当中啊，都有这样一种二元论的倾向啊。就比如说中国的哲学讲到阴阳，对吗？就会说到这个事物的阴阳是互相转化的。好像这一些成对出现的事物是组成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基本的元素啊。那创世纪就帮我们看到说，其实他们在这个区分的背后是上帝的动作，以及上帝把他们分开，也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啊。就是说，背后是这位有位格的创造主赋予这一切的不同与意义。而这种二分法为什么要特别的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呢？因为人在就堕落，我们罪人啊，特别容易用这种二分的观点来看待食物啊，非好即弊啊，非死即弊，不是好的就是坏的啊，不是男的就是女的啊。当然现在已经有一些这种这种中间的这种性别出现了哈，但是人总是喜欢用这样一个自己去分别善恶的观念来看待世界。那圣经的创世纪帮助我们看到的是，背后是一个协调统一的上帝啊，他自己把这些的事物分开，又赋予这些事物不同和意义啊。那当然，他们的区别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回到神的启示里面来理解这个我们周遭的这一切的事物，对吧？怎么样超越这个二元论来理解这世上的万事万物啊，就是要回到对这位创造主的认识的身上。然后我们同样看到了一个从创造的方向啊，在我们在第一次的分享当中跟大家说到说到了天和地，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第一节的经文，天是复数啊，是众数，然后地是单数。然后这个天呢，就包括了一个属灵的不可见的上帝他自己的居所。那后面的这些经文当中呢，就是有一个方向，后面的天是指可见的天呢，还是指向了仍然有一个超越的那个属灵的天的含义在里面？这里面的解释上面有不同的理解啊。那这个不同的理解就带来了对这个创造的天的不同的理解。那但是我们等一下在仔细讨论之前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个这么一个移动的方向，就是一个从天往地的一个关注点啊，就是从一开始第一天跟第二天，神的创造是放在天上，那么第三天是在看到了地上，对吧？在陆地上面就长出了青草。 那么到了第四天又回到了天上，天上的日月星辰，第五天和第六天又回到了地上，所以整个的方向是从天到地。那这也是创世纪一章到第二章的一个叙事的方向。从如果等下一次我们进入到第二章之后，就会看到第二章不但是整个叙述的重点全部都放在了地上，放在了人身上，放在了这个伊甸园上面，那神的名称也发生了变化啊！上帝就原来只是一个创造主的那么一个称呼，就是 Elohim， 到了后面的就是耶和华神那位跟人立约的这个名称。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整个的第一章有一个很美的一个结构，并且前后的联系是很密切的。第一节说到了天和地，然后后面整个的第一天到第三节开始到三十一节都是围绕着这个天地的创造来讲的。那第二节说到了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第二次课我们提到说空虚的意思是无形 formless， 然后混沌的意思是它是还没有东西充满在其间。所以在整个的六天的创造里面，我们有看到两个主要的动作，一个是 forming， 一个是 filling， 一个就是一天到第三天，我们会看到神就给这个 formless 的原来的这个物质这个空间，它使它成为有光、有天、有地、有陆地有海洋的这样一个成型的过程。那么四到六天呢，就是在这样一个 void 这么一个没有管理的一个世界当中，原始的世界当中，就有了管理者出现在其间就是你会看到第四天的日月是为了管理第一天所造的光，那么接下来第五天的天上的飞鸟和海里的鱼是为了要管理第二天所造出来的天和海那第六天所造出来的这个地上的走兽，还有最后创造的高峰就是人，是为了要管理第三天所造出来的这个陆地所以我们会看到跟第二节也有一个很紧密的联系。而这一个从空虚混沌到了这种有秩序，有并且是很繁荣、很被万物所充满的这样一个生机蓬勃的宇宙当中，他创造的高峰就体现在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并且人呢接受了这个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身上，对吧？人的治理全地和生养众多，也正好是上帝的这个创造工作的一种的继续或者模拟当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继续，只是说神的形象他的治理全地和生养众多，正好是在继续在上帝已经完成的创造工作上面，在人身上继续去做这个 forming 跟 filling 的工作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的连结。当然不是说人在继续的创造，不是，是神的创造已经完成了，但是神就借着人来治理全地，并且靠着人的生养众多，使这个地上更加的繁荣，更加的受到祝福所以我们在这六天的创造里面，就会看到一个上帝的一个公义和慈爱的本性公义体现在上帝制造了这么一个有秩序的宇宙上帝使得这个宇宙按照他的公义有序的运行，然后他的慈爱呢，就体现在这个已经成型的宇宙里面，他让这一些日月星辰让这些所有的生物，然后特别是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可以遍满这个地这是彰显了他好像一种父亲般的心肠他非常的爱这个他所造出来的宇宙他的爱就彰显在这样一种他渴望这个或者说他乐意见到这地被很多美好的事物彰显他的形象来充满。 所以我就想起 C.S. 路易斯，他在这个《颁布规则》里面，他提到说，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宇宙都在彰显上帝的荣耀啊。比如说，时间跟空间在某一种程度上就彰显了上帝他自己的无限，当然是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面去模拟神的无限，对吗？然后在这样一个像这个受造的光，也是在彰显上帝那本体的那种那个荣耀的光啊。然后蜜蜂比如说动物的这个滋生，也彰显了上帝他自己的这种生命力啊。好像我们看到，如果看看Discovery 啊，或者是看这个有个动画片《狮子王》，对吗？那《狮子王》一开篇就是一个很好多好多的动物在那个天上飞过在海里面游过那样一个的生命非常繁荣的一种景象其实，在某种的程度上是在颂赞或者是在致敬上帝他自己那无穷尽的生命，而最后的人呢，他的治理权利和生养众多，也是在模拟上帝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主权他的王权。以及他的圣洁所以人被造有神的形象我们在造人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再来仔细的讨论人的本质。所以其实这六天的创造它内容其实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我们今天呢，就如果大家仔细去思想其实应该会有更多这种去默想、去亲近这段经文的话，就会有会有更多的体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今天的课程，我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创造的这六天怎么解释这我相信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它也是一个难题，对吗？刚刚也大家也查考过这个卡森的《神的故事》《你的故事》里面也提到了这个问题。那作为一个有益的补充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梳理一下几种主要的观点。在这之前，我们先看看我们这个系统神学里面威明准则里面是怎么表述的在大姚利问答的第十五问讲到上帝的创造之功的时候呢那里说上帝的创造之功就是在起初上帝用他全能的话为了他自己荣耀的缘故，对吧？在六日之内从无中创造了世界及其中的万物。并且都是很好的那么威敏信条的第四章的第一条就讲到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为彰显自己的永能智慧与良善的荣耀，就乐意在起初从无有当中创造世界，并其中一切有形无形之物，以六日做成，并都甚好。你会看到这两处的这个要理问答以及威明信条都很好的概括了我们之前三四课跟大家讨论的这个内容并且它表述都是上帝在六日之内从无中创造了世界及其中的万物。在换句话说，历世历代的这个信条或者说圣徒的共识就是神在六日之内创造。但是这个六日是什么样的六日？是我们今天所经验到的这种24小时的一天还是说一天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还是说这个时间长度我们很难去测度它它是不是按照连续的顺序来排列的是不是第二天接着第一天，第三天接着第二天，第四天接着第三天，是按照这个顺序排列的？还是说他圣经在叙事当中做了一些象征的手法或者文学的手法来加以处理，都是在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我们会看到系统神学威敏准则并没有给出一个很详细的答案，对吗？也给我们的理解留下空间这是我要跟大家一开始讨论之前就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这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就是作为我作为分享的人我有一个 preference 我也会跟大家来分享。那威敏信条没有告诉我们答案，那奥古斯丁呢，他在《上帝之城》的这个第 第十一章的第六点上面，他说他关于创造的天哈，他这么说，他说 "What kind of days？" 哈 ，this or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or perhaps impossible for us to conceive, and how much more to say？ 奥古斯丁也他在《上帝之城》，他在《忏悔录》里面，对于创造的天都有很多的默想，有很多的这一种很好的这种给后世留下很多很多很美的这个灵修的文学。但关于这六天是什么天，他也说这是极度困难的去搞明白的事情，或者是根本不可能去搞明白的事情。但是，而且他留下了很多很多可以想象的空间啊 ，How much more to say？ 就是比我能够说的要多得多。好，大家明白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哈，它关不关乎最基本的真理？其实是当然，圣经里面的一切都是跟最基本的真理是有关的但上帝在圣经里面启示出来最核心的要点是什么？也就是跟我们的救恩相关，对吗？就是基督的到来，就是基督的受难，他是谁他的受死，他的复活，这些圣经都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关于这创造的六天，给我们留下了这一些讨论的空间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也会看到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主流的神学观点会有一些的不同，所以大家。我就是希望说这样的讨论不要引起这一种弟兄姐妹当中的这种的争论因为到现在为止都包括我们宗派的这个官方的说法也是为各种的解释是留下空间的所以不必要为了这个问题做这种基要真理上面的争论。那我的任务呢，就是帮大家过一遍四种，其实不止四种这个说法有很多，但总结出来最主要的有四种。那第一种当然就是24小时的创造日，或者是我们比较就是卡森那本书里面被称为年轻地球论那么英文就是这个 calendar day interpretation 就是这种通常的或者是 ordinary day 这个24小时创造论的意思就是创造了六天，就是我们日常经验到的这个时间亮度是一样的，并且是按照这个一到六的这个顺序来排列的。那安息日跟前面的六天一样，也是24小时。那么代表人物呢？是有一部分的中世纪的经验神学家是持这种观点我们知道这个地球6000多年的这个计算其实就是一位天主教的这个主教他算出来的。那么，但是更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宗教改革之后到启蒙运动以前，受到进化论的挑战之前呢？教会主流的观点是会持这个24小时创造的观点因为它比较符合什么？比较符合一种字面上的理解就是按照历史文法来解的话我们如果大家记得第一次课我们说到这个释经的原则在这里就派上用场了，对吧？就是这一个24小时创造日，它如果从字面上来解，很容易就得出它是一个Ordinary day 或者叫做 calendar day， 所以我们所继承的这个路德啊、加尔文啊，都是偏向这个24小时创造日的这个观点那为什么呢？我们看看这种解释的好处。这种好处，第一个当然就是直白望文生义。第一个马上就可以理解为一天就是一天。并且呢有一处关键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已经解经的原则，最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创造日的经文，就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11节，也就是摩西所颁布的第四诫里面要守安息日那里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然后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在那个经文当中，把这个六日跟后面你们要守安息日为圣日的这个，他们以色列人在律法当中必须要遵守的每天要守的安息日，它是放在一起讲的所以虽然前后这两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讨论他们不同的神的日跟我们的日的不同的理解或者说逻辑关系，但它毕竟在字面上是放在一起来叙述的，我们看不出太大的差别，所以这是第二个依据。然后带来的24小时带来的一个理解就是所谓的成熟创造理论 mature creature 或者说 creation。 24小时创造这个理论呢，通常会被人家质疑说为什么跟现代科学的这个检测的手段有差距这么的大，对吗？现代科学认为是地球有45亿年的时间，而宇宙有140亿年的时间啊。那这个年代是怎么测出来的？大概就是用这个所谓碳14的检测法去探测出来。当然这里面有误差，但是误差不至于这么大，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成熟创造理论就认为说上帝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是就像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是几岁？他是30岁还是0岁？对吧？因为他看上去像30岁，但是实际上他是刚刚出生的。所以成熟创造理论认为说宇宙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它看上去就是几亿年那么老了，那地球看上去就是几亿年那么老，所以我们按照这个检测出来的时候就会认为它是有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这种说法受到了很多的讨论跟质疑，有一种当然世经上面呢就会认为说24小时的创造论缺乏足够的明晰性，clarity，特别是很难跟第二章第五节，就是在我们等一下会看那些经文，那些经文是关于框架解释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比较难协调。就是这个地上的青草，它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是在第三天还是在第六天？那为什么到第五节的时候那里说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呢，那个地上还没有长出青草，是当时也没有雨降在地上，因为还没有人在其中耕作，好像二章五节就暗示着说人跟雨水是这个地上的青草和植物生长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第三天为什么是为什么那个第一章就说了这个第三天就已经地上已经长出很多的植物出来。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天24小时的天，应该从逻辑上讲，应该是在第四天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因为第四天的时候上帝才造了这个太阳和月亮，才这个经文说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又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然后定日子定时辰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换句话说在第四天之前其实是没有我们是没有办法度量这个24小时的天的，所以这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值得思想的地方。那还有一种的还有一个比较难解决的就24小时的天比较难解决的一个点，是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上帝，对吧？他不会用假象来骗人，他不会用假象来骗人。亚当被造的时候是一个成熟的男子，夏娃被造的时候也是一个成熟的女子，但是亚当不会认为夏娃已经被造了很久，对吧？就是在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亚当唱了一首歌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说明即便亚当是在沉睡的时候，神从他的肋骨那里造了夏娃，亚当仍然能够根据神的启示，根据他的知识真实的知识可以判断出来他面前的这个夏娃，是刚刚神为他所造的，他不会错误的认为说这个夏娃是就真的活了二十几岁，从他这个表面上面的这个 appearance 来判断。那还有就是说伊甸园里面的这些青草这些植物如果说土壤当时的土壤跟我们的土壤一样不一样 当然这些细节啊，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讲，就是你仔细想下去的话，会觉得这个24小时创造日会隐含着一个假设啊，好像说上帝造了一些假象在让我们 confuse 啊，但这个跟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神的本性是不符合的。OK， 而且也使得现代的科学研究完全失效啊，好像我们在讨论这个科学的作用的时候啊，我们会认为它偏离了神的启示，但不会完全认为说科学就是一场骗局，对吧？这样子，对，也不是符合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原则。那这是关于24小时创造日的一些的分析跟梳理。好，那第二种呢，当然就是
夏娃是什么时候造出来的？
嗯，
是同一天造亚当的时候造出来呢，还是隔了一阵子再造出来？
夏娃是在第二章的亚当第七节被造，然后在夏娃受造主要是记载在第二章。所以我们在亚当是第，因为第一章跟第二章它叙事的那个视角不一样，所以第一章一般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长镜头或者是个远景啊，一个航拍的镜头看到上帝创造。所以在一章26到28节说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他已经包含了造男造女，但具体的讲到亚当跟夏娃那个被造的细节是到了第二章的大概是14节那里才开始说的。对，所以这就涉及到夏娃什么时候被造，就跟创造的一天有多长就有关系了。对，他们应该都是在第六天被造的，但是这第六天中间间隔了多久，就是在今天我们的讨论的范围之内。对，夏娃被造应该在，我简单的回答好了，就是在亚当被造之后在那个亚当被造之后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是神给他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禁令，第二件事情是让他给动物命名在这两件事情之后夏娃被造。 OK， 好，谢谢。我们回来第二种我看这个时间很紧张我们现在才讲到第二种理论恐怕又要变成两堂课了。第二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创造日的这个说法叫做地质年代创造日，或者是年老地球论。年老地球论就是一天等于一个很长的地质年代一天不是跟我们经历到的这个 calendar day 不一样，一天是好几万年或者好几十万年的长度。那这种说法里面它包含了我们所熟悉的各种变体那就不一一展开讲，包括神导进化论包括这种所谓超自然的介入理论，就是在一个漫长地球漫长演化的过程当中，神在某一个时刻忽然介入那个时候人出现这也是在其中的一个变化当中。还有所谓两阶段的创造论就是上帝先造了人，然后再经过了然后放着人不管，过了几十亿年的时间或者几十万年的时间才忽然给人一个启示人才忽然好像他的理智才被开启了这些都是我们在不同的神学当中看到的说法，当然都有它很严重的错误。但是抛开这些变化不谈，很多正统的教父其实也是持这种年老地球论的观点的我们也虽然我不同意这种观念很多这样子现在来看就很多这个很多比较正统的或者比较保守的神学都不同意这种漫长地球日，但事实上有很多很多教父是持这样的观念的比如像早期的艾伦纽俄利根，还有这个大巴西流还有这阿奎那，都是这种漫长创造日的观念。当然这些教父的观点有的时候有时候比较模糊有时候看上去像24小时，有时候看上去像漫长的地球创造日，但至少是在宗教改革以前这是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解释呢？因为中世纪的经验神学它的释经的方法是比较比较灵异解经的 啊，所以我们就在低堂讨论到那个释经的方法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字面解释还有灵异的解释啊。如果是一个灵异的解释的话，就很容易把它理解成一个超越它字面之外的一个意思。那么后来呢，在近代的神学里面也有很多神学家是持这种观点，比较有像我们很尊敬的这三位其实都是年老地球论的支持者啊，像这个赫兹啊，还有 B.B. Warfield 啊，都是老普林斯顿的神学家，还有提摩太凯勒啊，提摩太凯勒在The Reason for God 里面啊也提到了啊，他是倾向于这样子的一种的认知啊，所以为什么这些的神学家会认为说这个创世纪一章的天它代表了一个很漫长的时期呢？因为他们可以根据比如说像诗篇九十篇啊，主看啊一日如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对吧，又如夜间的一更。那彼得后书的三章第八节也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就把这个一日跟千年等同起来，好像上帝的一日就是我们的千年哈。那在释经上面呢，也有这样子的支持，就是说 yom 啊，天这个字啊，希伯来文 yom 这个字，在24小时的这个支持者那里，他们很经常拿出来引用的一个依据就是 yom 这个天，在圣经里就是指一天。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找到。在圣经当中用不只指一天，而是指一个时期的用法啊。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在很多的先知书里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它不是指一个具体的日子，而是说上帝的日子审判那一段可怕的灾难的时期啊，也是用这个单数的天来指代的啊。然后比较近的一处的经文是在创世纪2章4节，说到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也是用这个单数的用啊来指代。换言之，在第4节用了这个一个单数的天来指代了前面全部的6天或者7天啊。所以呢，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释经上的根据，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它的不足哈，它的不足也是很明显的啊。虽然说它这种年老的地球论假设上帝的时间跟人的时间不同，但他仍然是用同样的一个度量标准来衡量，他直接把一天换算成我们可以换算的，换算成一个很漫长的地理时期。然后到了现代的这些支持的神学家来说，很大的程度是因为科学的结论的出现，包括这个地质年代以及进化论怎么为了跟这一些的科学证据相协调然后释经上就做出了一些让步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来为了证明说，圣经也是符合科学上面的这个，他为了把他们协调起来来看，就把故意的把这一天解释成一个漫长的地质时期。那最后一个难点是第7天，如果说每一天都是一个很漫长的地质时期的话，那第七天怎么理解第七天也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吗很显然不是，对吧？神在第七天，我们看到在讲到第七天的时候，就没有讲到有晚上有早晨而且神就歇了他创造的功换言之，在安息日应该是一个跟前面6日都很不一样的日子好，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观念叫做框架解释，或者叫做 framework interpretation。这一种解释相比于前两种来讲它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到了1924年才有人提出，是一个荷兰神学家他提出来的。那这种解释广为人知，是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个 Klein 这一位的神学家他的贡献他写过2篇很有影响力的神学论文在这两篇论文里面他很多人都接受了他的解释。有一度呢我听国内很保守的家庭教会在讲解的时候也引用了他的观点接受了这种框架解释，说明他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在 这两篇论文 是最后 我有把这个参考书目列出来，是第三跟第四，一篇叫做 Because it had no rain on the earth， 这是发表在威斯敏斯特的这个神学 journal 这个季刊上面的。然后另一篇文章是 Space and Time in Genesis Cosmogony， 这个宇宙论，上帝在创世纪当中的时间与空间。他在这两篇文章里面讨论了很多很多很细节的这种创世纪里面的这个关于创造六日的这些的问题。那我们把它这个化繁为简的总结一下的话呢，你会看到说他的论证大概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创世纪二章第五节讲到当时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然后跟一章的十二节是的叙事好像看上去是矛盾的，所以这个 client 就推论，他说上帝在创造的时候，首先他的第一个推论是上帝在创造的工作当中不仅仅使用超自然的这个创造，他也使用像在护理当中的这个 providence， 他也使用护理，就是说 creation 跟就是超自然跟自然两种手段在创造当中他都使用。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一章十二节是一个远观，是一个概览，没有错，就是说植物是神造的，但是二章五节表明植物也是神透过自然的过程跟人的耕作使它长出来的，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推论。第二个推论呢，是跟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天地就是说神创造了一个 upper register 跟一个 lower register， 他属天的部分是属于 upper register， 而可见的部分有形的部分是属于 lower register。 那么在 client 的解释里面，他有点复杂，我试图把它解释的更加清晰明了一点，就是在六天当中这个 upper register 跟 lower register 是交错进行的，我们没有办法很就是说第一节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同时提到了 upper 跟 lower， 对吧？然后呢地是空虚混沌是 lower， 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神的灵是 upper 的事情，然后神说要有光，那个、又回到 upper， 然后呢底下就是说它的叙事是在一种有一点像电影里面那种电光导影一种很蒙太奇或者这种很人不太容易完全理解的一种状态里面去叙事的，就是一个属天的领域跟属地的领域在交错的进行，所以这六天的排列并不是一种完全按二十四小时来排列的我不想把问题搞得太复杂，大概就是这样到此为止。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解释，那也被很多人所采纳，但是这种解释它有一些的不足最大的不足就是说它打破了创造的连续性，它打破了创造的连续性，就是在上帝的时间里面它的时间是倒错的，跟我们的时间很不一样，我们相信神有他那属天的领域，那么在这个属天领域里面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一样不一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即便在这个属天的领域当中，上帝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亮度不一样，标准不一样，那会不会它呈现出一种交叉倒错的一种的状态那在奥古斯丁的理解里面，就是说神在神的眼里每一段的时间都是 present， 都是现在，对吧？那但是 client 就认为第一天其实跟第四天是同一天第二天跟第五天是同一天，第三天跟第六天是同一天，就是他们的叙事里面发生是同一天，在上帝的时间里面是同时发生了，但是只是为了这个 topical 这种主题上的排列的有一些的不同。 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带来，就我觉得最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削弱了创世纪的这种历史真实性。啊，我们一直在强调啊，创世的历史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啊，它不是啊，不是我们在一开始就强调它是它的文体就是历史叙事啊，它不是一个诗歌，它也不是某一种的啊一种朦胧的题材啊。但是这个历史真实性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我们如果强调第二章的历史真实性，会更大于第一章的历史真实性。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亚当的历史真实性更重要。就是第一个亚当，他是上帝在人类历史的一开始用一个动作瞬间造成的这件事情，对我们信仰的根基，比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六天是不是在真实的时间当中按照六天的次序被造有更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呢？我们讲到人的时候再来讲。对，就是换句话说，这六天的解释啊，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我们应当用这种历史真实性来理解。但是啊，为什么在所有的这个大公信仰里面给这六天的创造留下这种解释的弹性的空间，其实跟人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是有关的。人的历史是从创造的第一天开始，还是大家再去想一想，下一周我们讲安息的时候会讲到为什么以色列人第八天受割礼，为什么是第八天，那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是不是也是在第八天，对吧？这第八天代表了什么？是不是指着一个人的历史的开始啊？换句话说，前面七天是我们因为是上帝创造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穷尽的去理解它啊，我们没有办法把上帝这七天的工作啊，当然我们愿意把它纳入到这个真实的历史跟真实的时间度量当中，但事实上你会看到历代的神学家其实是啊，在这个问题上面是有很多很多讨论的空间的。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好，我们就不展开再讲，讲到人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哈。那第四种主要的观点叫做类比解释，就是啊 analogical based interpretation， 也是啊我比较倾向于接受的一种解释啊。那但是大家这个因为这个问题啊，我只是把这个四种的观点介绍给大家啊，不是要求大家非要接受其中的某一种，对吧？那我自己觉得比较不靠谱的啊，或者说比较不太容易接受的是第二种跟第三种，就是那个漫长的创造天跟这个框架解释。但啊，24小时的天很愿意我们从字面上这么解释它，但它确实带来了事情上的一些困难。那类比解释呢啊，好像可以从全本圣经来看的话，它可以解决掉我们刚才说的这一些事情上的难题。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先看看这什么叫类比解释哈。类比解释首先它承认上帝在他的六个连续的工作日内创造的世界，它是连续进行的，并且在第七天安息。但是上帝这六天的工作哈，它是类比的为人类的历史提供了一种的模式，就是六天工作一天安息，整个人类历史也按照这个六天工作一天安息去进行或者展开。换句话说，人类的历史要遵循这么一个六天的模式，然后进入到七天的安息里面去。它是一种 analogical 但是并不是 identical 的关系啊。这种解释啊，有几个我非常喜欢的这个神学家其实都是倾向于这样的解释啊。我们刚才看到一开始说的奥古斯丁啊，他会，当然奥古斯丁的立场会比较不好准确的说他就是 analogical，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比较偏向这一种啊，他比较偏向这一种，他留下了很多那个弹性的空间。然后两位我很尊敬的神学家，一位就是鲍文克哈，鲍文克，另外一位是这个 Purchase 教授啊，他们都 都是持这个类比的观念。然后我觉得这种类比的观点跟一开始我们所强调的这个上帝和受造界的关系，或者说上帝和人的关系是相呼应的，也就是创造主跟创造跟受造物，他们首先是截然不同的。然后呢，神用立约的方式跟这个世界、跟受造的宇宙、跟人来产生关联，而这种关联是一种类比上面的关联，它不是一种完全的等同，然后也不是一种截然的不同。如果我们还记得说，我们谈到现代神学很难处理的两个问题，就是上帝的超越性跟上帝的临在性。如果特别的强调一个超越性的话，你就会走到一种去历史化的一个境地。我觉得那种框架解释有一点点往这个方面偏了。那如果太强调它的临在性的话呢，又会走到一种你失去了一个本体论上面的神的观念啊，就是就像那种我记得上次我们举了两个例子啊，一个是卡尔巴特啊，他比较强调超越性，然后另外一位是那个 N.T. Wright， 他比较强调这个历史性，对吧？所以这种类比解释比较好的保持了这种神跟宇宙的这样的一个的关系。好，那我想时间关系我们停在这里哈，这因为这个类比关系跟我们下一次要讨论的安息日是有关的啊，上帝的第七天他的安息有多长，我们留到这个讨论安息日的时候再来讨论，包括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包括讨论到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四章讲到安息的时候。那最后我用三位我这个摘抄了三位神学家的观念啊，来帮助大家很好的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这个内容第一个是我们先看一下卡森好了我们刚刚在小组里面学习卡森的这本书他讲到创造日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卡森他其实并没有表明他的立场跟观点他是很聪明的他说不管创世纪的一到二章的象征跟文学题材引起多么复杂的争议不管他们与当代科学的关系如何他都有一个不可简化的最低限度，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两章经文所说的与整本圣经有何异曲之处，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其实创造的六日跟亚当第一个亚当的历史真实性哪个更重要？当然就是这个亚当的历史真实性更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了第二个亚当。换句话说，没有历史性的亚当就没有真实的福音。那这是卡森哈，然后我们看看巴文克怎么说呢？巴文克说，创世纪第一章的叙述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基础，可以把它解释为诗歌、意象或者神话啊。其文字本身具有非常清楚的历史记载的特征。如果我们否认这七日的历史特点，那么万有创造的整个次序就都垮掉了。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它中间有一些一长段的论述啊，我就把它简化掉。他总结说，基于这些原因，我们断定创世纪第一章中的一日不应当被当作一段的地质时期，就是一日，尽管可能是比较特别的一日啊。它的语言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哈，它是这个所谓比较特别的一日，就是指这种类比性的一日啊。但是这个类比到底是多长，我们很难讲。所以鲍文科说，创造日是上帝的工作日 （work days）， 它是借着恢复、更新、重复六次的工作，上帝预备好整个地球。他将混沌变为宇宙，在安息日的诫命当中呢，神也要我们来遵守这样一个模式，就是人要在六日工作，到第七日休息。然后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这乃是代表这个漫长的世代会按照上帝指定的时间，在永恒安息的日子达到顶点，就是宇宙的安息日啊。所以它是按着神的工作和安息和整个宇宙的发展到最后的 consummation， 最后的安息，这么一种类比关系他来理解的啊。所以他比较倾向于类比解释，这是一个根据。那另外一位神学家是这个 VAS， 好 ，VAS 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霍志恒或者是魏斯坚，对不对？啊，这位啊，圣经神学之父啊，他除了很有名的这个圣经神学之外，啊，近年他的一本啊，这个 Reform Dogmatics， 他的系统神学的这本书籍也被啊，也被发现出来哈，他的新的一个手稿。然后他其实是一位比较保守的神学家哈，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很多老师都认为说他是持24小时的这个观念啊，因为威敏受到这位神学家的影响很深，所以我们当时教我们的老师也比较倾向于24小时这种说法。但是呢，我们仔细去看 Voss 的这本他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描述啊，因为他新出版的这本手稿，我去翻了一下，他也没有把这个问题讲死啊。他是怎么说的，在两个问题，就是在第一卷的关于上帝论的那个的这个分卷里面的第28跟第32问。28问他问说，是不是这个天啊必须被理解为24小时的天啊，或者说是一个不确定的时期。那他的回答说这里面有很多的争论啊，关于这一点我们知道有很多争论，但是我们的决定不能够被地质年代的这种考虑所决定，但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观点必须完全的按照释经啊。他没有给出他的答案，他只是说我们考虑这个天要完全回到释经上面来啊，所以也是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那关于第32问里面涉及到是不是有人如果认为说这创世纪当中的一天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就被当成异端啊，他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他的回答是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呢因为 in this sense the question is not an essential one 啊，在这个意义上面，这并不是一个决定是不是异端的问题啊。那他讲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的情况底下啊，这种情况底下就是我们把这个解释的原则哈，放在科学的结果上面啊，把科学的结果当成解释的原则，高于上帝的话语本身。啊，我们才可以，如果我们是因为跟科学这么说，所以我们就把创造的天解释成一个漫长的历史时间，这样是不可以的。但如果我们从释经上的考量啊，我们确实从圣经当中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角度的话啊，它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啊。所以我引用这三位神学家的观点啊，就是为了帮大家做了这样一个梳理之后啊，就是知道一个基本的原则啊，也知道说一个，当然我们有正统的神学有它的偏向在里面啊，但是不宜在这上面做过多的辩论。那为什么既然不宜做过多的辩论，为什么我要说这么多呢？啊，因为它跟这个跟我们全本圣经的理解深入的理解还是有息息相关的关系的啊，是神的六天创造跟一天的安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后面我们要讲到的这个工作之约啊，工作之约到底是包括启示录20章里面讲到的千禧年啊，我们的这个前千后千无千啊，他们其实都可以做一些内在的联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他们是哪一种观点会有更强烈的圣经内部的经文的这种脉络上面的联系。好啊，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部分啊。那同样的，把这些参考书目也给大家。今天比较抽象，比较理论啊，就是或许我们到了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更多这种灵修上面啊，或者是更多活到生活应用上面的方面来啊。那我们就到还有没有要提问的？我们留一点时间，还有到最后5分钟吧。 有问题吗？好，没有的话，我们就请请贤灵长老吧，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大家好，再次感谢恩典，我看到就是你是创造了很多万物的主，也感谢你啊，定下这主日，我们能来敬拜你，或者是赐给我们这个力量，让我们是依靠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旨意，依靠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创造和你的护理，是吧？我们在这当中啊，谦卑我们自己，能够愿意啊，在你的话语当中明白你的旨意。也保守我们这一个脚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好，谢谢大家。